请翻开静心戒观法第十五页，请翻开第十五页第三行。上次啊，我们这个五庭心观啊，这个观法这个章节讲到一半，我们继续讲下来啊。上次提到这个五庭心观呢，是七方便啊的第一方便啊，所以呢，它是所有入道的，要进入我们这个佛法，要真的踏进门，要从这个五庭心观就是第一个关了啊，最重要一个关卡，一定要经过这个五庭心观。那我们继续来看啊，十五页的第三行。佛教新受戒者，五年学律，然后学经。啊，就是说佛呢，他教导新受戒的出家人啊，新受戒的出家人啊。那么新受大戒，这里呢，比较指的是受大戒啊。就是我们一般讲三坛大戒，好，有受到比丘戒或者比丘尼戒以上。一般刚出家，他是沙弥戒，有的呢，啊，甚至沙弥戒都没有，啊，只是形同沙弥，外形上像沙弥，啊，叫形同沙弥。如果他受了沙弥戒，叫做法同沙弥。好，在法上他就是沙弥了。好，那我们这里指的新受戒者是至少受了比丘戒，好，那要去受三坛大戒。我们讲的三坛大戒就是沙弥戒、比丘戒跟菩萨戒，它总共有三个坛。好，那么一般的出家众，他大部分在出家的时候都已经有受过沙弥戒，所以三坛大戒的时候，第一个沙弥戒他已经事先先受过了，但是呢，在去三坛大戒的时候，他还要再受一次，好，等于是顺着大众的这个仪轨又再重新做一次。那第二个的比丘戒呢，啊，就是主要的了，啊，最重要的了。那么受了这个戒之后，要五年学律。这是一个正常的状况，佛所教示的，要五年之内至少要跟在师父身边，他要好好的学戒律，戒律学得稳固了再开始学经，所以然后学经。这个学戒律是在学什么呢？啊，大部分都在学他，因为这个比丘戒250条，每一条呢它都有它的道理，啊，那么就要通达这个开遮持犯的道理。其实五年是不够的，五年是不够哦，啊，那但是五年它可以学一个概要，它基本重要的要知道，啊，然后再开始学经论，啊，底下律有五部，一四分，二五分，三十诵，四升起，五解脱，啊，这分成五部律。这五部律是怎么分成的呢？啊，我这里解释一下。佛呢，在灭度之后，是迦叶尊者结集这个教法。那么祖祖相传，迦叶尊者秉承着佛陀的传法，啊，迦叶再来呢，啊，再来呢一祖、二祖、三祖、四祖，传到第四祖的时候是优婆居多，啊，四祖优婆居多这个祖师。那这个第四祖这个祖师呢，优婆居多呢，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主师，因为从他开始，整个佛法啊，等于是传播的就非常的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优婆居多，他非常会度人，度化众生，他度化众生非常的多。举个例子呢，他让一个人证阿罗汉果位，阿罗汉啊，阿罗汉果位。他每让一个人证罗汉果位，就算一筹，一筹就是一个筷子哈，就一只筷子啊。那他就把一只筷子丢到一个房子里面，啊，那他在度一个人证阿罗汉果，是证阿罗汉果，不是巴拉圭有哈，是证阿罗汉果。然后他又丢一个筷子丢到房子里。那他这一生当中度化的阿罗汉果位呢，超过这个房子，但是那个筷子啊，整个满过这个房子，里面装满的都是筷子。你看他度化众生，啊，是非常的多，数不尽的多，让许多人开悟，啊，能够证罗汉果位。所以呢，优婆居多呢，有另外一个称号。叫无相好佛，无相好佛。什么叫无相好佛呢？因为优婆居多本身长得不好看，啊，他的外相不好，可是他度化众生无量，非常的多，等于跟佛一样的功德。佛呢度化众生也非常的多，所以呢也把他啊尊称他。有个他等于是有个佛这个字，但是呢他没有佛的三十二相好，所以他叫做无相好佛。因为他长得不好看，啊，可是他又有佛的功德，啊，所以叫做无相好佛。但他度化众生这么多呢，他的徒弟就很多，优秀的徒弟。所以从他这里这个祖师世祖开始算起，他下面有五个大弟子，五大弟子在解释戒律方面出现了不同的解释方式，所以就分成了五部，五部律，就是我们现在底下这五部。所以这五部律是分别各个不同的徒弟，啊，这个优婆居多，啊，他底下的五大弟子那不同的解释，这解释其实没有差太多，只是松跟紧有点不同，就是宽松啊跟严谨度有一些不同，还有一些部分的道理有所差别，但是事实上也都是佛法，好，那都是可以解脱的，啊，都可以引导我们解脱生死的。那么第一个呢是四分律，一四分，四分呢他就是谈无德，谭无德部，就是他有个徒弟啊叫谭无德，啊，那所以我们又称为谭无德部，啊，第二个五分律，第三个十诵律，这个我就不多解释了，啊，你们以后，啊，就，啊，这个因为这个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，啊，范围内，你们就是知道，啊，有五部律，啊，有五部律，啊，这个呢都是我们出家众的律。那么我们这五部律里面常用到的就是四分律，啊，四分律，四分律在中国呢，道宣律祖，我们现在这本书哈，啊，作者道宣律祖主要就是以四分律为主，啊，所以四分律在我们这个汉传呢，它是主轴，啊，所以叫谭无德部，啊，主轴。好，我们来看此五部律，同一毗尼大藏，闻香广博，竹篮细事，啊，说这个五部律啊，虽然它是分成五部，可是呢都是在这个毗尼大藏里面。什么叫毗尼大藏？毗尼就是律，毗尼两个字就是律，戒律的律，啊，它就是律的意思。所以你在外面常常看到毗尼，啊，毗尼 帐，啊，多一个帐，就是律帐。闻香广博，哦，这律帐是非常的多，很庞大，好，那个都是这全部这个看，全部算起来也有上百卷了，好，你光是研究，哦，就研究的是，啊，那个是不容易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古代律师哈，他要阅帐，那是要闭关阅帐的。光是律帐而已哦，就要闭关了，因为太多哈，太多，所以叫闻香广博。啊，这个闻呐，闻相闻呐，还有以及里面啊这个内涵啊，都是非常的广博。竹篮细事是非常不容易全部都知道的，啊，是不容易的。今欲知者，如果你今天呢，我们要知道里面内涵的话，啊，很简单，财色为宗，能断财色，即名奉律境界清净，就是断财色。你这两件事情，断财断色，这两件事情把握住了，那我们这毗尼大藏啊，那你就等于是主轴都掌握住了，那这样就是明奉律境界清净，就是奉持着律法啊，能够持戒啊，能够清净，发生定慧。就我们能够生，因为持戒清净，戒清净就生定，定由发慧，啊，定呢深入了，稳定了，就会发智慧，成就圣道，啊，这时候就可以证圣道了。这个成就圣道，圣就是已经是至少出果了，好，所以五庭心观开始算起，七方便门啊，然后外凡位、内凡位、鸾顶等是第一法是内凡，好，那呢五庭心观哈，那个这个总相念处、别相念处，那这个是外凡，好，那这个整个七个这样子，七方便这样一个阶梯哈，一个阶段这样修上来，到是第一法你就证虚陀洹果位啊，出果。要成就圣道，然后啊，这个是最后的阶段哈，啊，成就圣道。这样子的过程，知律纲要，故名进行。我们知道这个律主要的纲要就是断财色，我们要知道这个纲要，那这样就简单了。好，我们没有，有时候大部分的人不可能。你把毗尼大藏全部看完，这实在不容易的事情，那个得专门是研究的律师，你也才有，他才有这个好，才有这个心好跟因缘。那我们一般的人，除非他有发愿，要不然呢要真的研究透彻，那也是不容易。所以我们要掌握这个知律，知道这个律的纲要主轴，就是断财断色，故名金星。好，纪曰，我们看底下的纪，五部戒律中，终要断财色，禅修禅观不净，对治自忍意。好，就是五部戒律中，你看这个毗尼大藏有五，里面的五部戒律，它的中要主要的要旨就是断财色，修禅观不净，我们要在禅观中要观什么呢？要观不净，对治自忍意，要对治，因为你五庭心观每一观都在对治不同的，好，嗔恨心重的要修慈悲观，贪心重的要修不净观，啊，这就是对治，啊，自忍意，哦，这个是真的是需要控制，有时候我们要 掌控一下自己啊。有些东西呢，有些时候呢，你要忍耐自己的脾气啊，要改变自己，改变自己。最近呢啊，我看到一篇文章，我们的王永庆先生啊，台塑前董事长啊，他呢有个理论叫火柴盒理论。火柴理论啊，大家应该知道吧，你们应该比我懂啊。火柴理论，什么叫火柴理论呢？那一根火柴它足以毁掉整个你的所有的东西。为什么呢？你看一根火柴足够让这个房子烧掉，对不对？虽然才一点点火，就足够让整个房子烧掉。所以意思是，你有一点点小问题，如果你不觉察到，你那一点小问题往往就毁掉你人生了。好，大家懂意思吗？这叫做火柴啊理论。它的火柴有四根火柴，有四根火柴往往比较容易毁掉我们的人生啊。那哪四根火柴呢？哦，我现在还只能记到两三根。我举个例子，它里面就提到这个狭窄的心胸，其中一根火柴。狭窄的心胸啊，就是其中一根火柴。控制不了的脾气情绪也是一根火柴啊，就是放逸自己啊，你不自己掌控，你发了脾气结果没事，那你就以为好像发脾气没关系，你就再发三发四发，以后你的人生就会被你的这个个性脾气给弄坏掉了。还有一根火柴就是冥顽不化的个性，就是头脑不会转弯，冥顽不化，好，顽固不化的个性，这个也是你的一根火柴，也会烧掉你的人生啊，断掉你的人生。这个是王永庆他先生讲的，这个这是他，因为他是他的人生经验，他对整个台塑企业啊，为什么他现在当初他能够成为啊台湾这样一个成功者，那是有他的道理。从我们这个来看，你看世间法都如此了，世间法，你要成就一个事业，世间这种事业，虚幻的事业，带不走的事业，你都得这样，那何况你是要成就一个圣道呢？那又是更殊胜，又更重要的，那更要我们要控制，要忍意，所以对治自忍意。我们真的有一些东西，我们一定要那个不该违反的，我们要控制好，先忍耐，先忍住。不该贪的你要先忍住，不要去贪。好，那不该起的不好的动念也不要起。好，嫉妒啊，嗔恨啊，好，贪名贪利啊，这些呢都要忍意，要把自己忍住。好，那要寻求，要有智慧寻求对治。好，如果自己觉得自己贪心重，我们就要对治，不静观。好，上次有人跟我提到说，师父，你这个不静观跟那个四念处的第一个观身不静，诶，两个是不是重复？我说这个不静观哈，贪心重的人修不静观，这个不静观是包括很多东西都有算进去，它不是只有身体而已哈，包括对形态上形态的毁坏，它也是一种不静。形态上的毁坏，好，比如说像这只手啊，好，比如说我们这个手哈，这个车祸断掉了，假设你现在看到有人车祸断掉，这个手断掉，所以他身体是不是就不全？这个形是无常的，形是无常，它是一直在改变的。好，这也是一种观，好，也是一种观。那就变成难看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难看啊，这就是不净的其中一种。 啊，那观身体的败坏，这呢，这是一种不净的一种，好，这是形啊，形态上的。好，我们来看，临也叹死是内心怀悲恻，我身会当然贪乐即死喜。就是在山林野地里面，我们看到死尸，叹死尸，我们叫感叹，感叹这个死掉的这个尸体，好，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我们内心怀悲恻，内心呢要起这个悲恻之心。这个悲恻哈，不是指这个人好可怜，或者这个动物好可怜，不是，它比较不是专门指这个，这是指什么呢？我身会当然贪乐即死喜，我以后也会跟他一样的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就不要贪着我这个身体了，因为他这个死尸啊，终究，你看我们终究以后就是会像他这样，好，就会像他这样。好，昨天我遇到一个小朋友，很有意思，这个小朋友哦，他去跟他妈妈讲，当他听到说人会死掉，他紧张的要死，人会死掉。小朋友啊，他才几岁，我看他好像才三四岁，四五岁而已，四五岁，说人会死掉，好，他赶快跑去很紧张跟他妈妈讲，人会死掉，糟糕，我会死掉耶，我会死掉耶，啊，想办法去解决，有没有什么不死的方法，我一定要去想办法，有什么不死的方法。哎，这个倒是，这个有点慧根哦，因为一定要去思考这个人生问题，这时候就要去思考我们这个生命在干嘛了。这个小朋友跟我以前有一阵子也是这样，我大概高中啊，国中的时候，哎，不是小学的时候，小学的时候，好，小学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一个人他淹死了，好，在碧潭，我那时候在碧潭游泳，碧潭是禁止游泳的，啊，我们呢就是贪玩呢，啊，然后瞒着爸爸妈妈自己跑去偷偷游泳，结果旁边跟我们一起游的陌生人就这样死掉了。哦，这时候我就愣在那里，为什么呢？你看哦，这个人死掉了，死掉，我不是，我心里当然是可怜那个人死掉，可是更让我震惊的是，这个人死掉，所有其他的人，包括在吊桥上面，碧潭的吊桥啊，走来走去，在上面看观看呐、啊，看下面有人淹死了，他看来在那里嘻嘻哈哈笑，啊，还在那里，旁边所有人走过去就是这样看看而已，一点感情也没有。意思是说，你的生死谁理你啊？那懂意思吗？你的是生是活，没人理你呢。那时候让我震惊，说这个人性哦，怎么那么恐怖？一个人就这么死了，居然没有人在旁边会哭泣，也没有人在旁边会替他怎么样了，也没有人，大家还在那里嘻嘻哈哈的、啊、走来走去。我就这样看看着他那个用那个一个什么东西盖住那遗体啊，啊，这我就在旁边就在想这个问题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人生在干嘛？这个人就这样没有了，也没有人会去关心他，所以同样的，现在的人突然没有了，大家会关心他什么？诶，他有没有保险啊？他有没有什么财产啊？他有没有什么？他都是关心这个问题而已，没有关心别的了。谁会关心你这个人的价值？这个人的价值只是他一生拼来的东西而已。啊，这个人的慈悲跟智慧，你会怀念吗？一下就没有怀念了，什么也没有了。所以这个要真的要去留意呢，我们今生要干嘛？所以临也叹死尸啊，看到这死尸要去想，心里内心怀悲恻，我们要感叹，我身会当然，我以后也会跟他一样啊，我这个身体啊也会跟他一样啊，会当然贪乐即死喜，我这时候贪今生的事情，贪今生我要去追求的 贪我这个肉体，贪什么贪什么，我都慢慢就放下来了。这个贪的热闹啊，就会熄灭。这个住在坟墓旁边的住家也是不错的。那个这个南普陀佛学院，大家去过没有？旁边就是一片坟墓。啊，那时候我去那边讲课哈，啊，他们教务长请我去讲过好几次课。每次我一去，我就先去看坟墓。后来呢，起头是我有一阵子住在那个坟墓里，但因为他那旁边是一堆坟墓，其中有一个坟墓最大，啊，那个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大到那个必须要开门，他那个是有个庭院的，他庭院是有大门的，啊，然后哎，我就觉得这个坟墓不错，然后我就那时候是在修南传，那时候走南传的四念处，所以我就背个头陀伞，啊，我还是穿只身这样子。啊，然后托钵的那个钵啊，托吃的，好，没有，不是托钱，是托吃的。就这样，我就住在那个坟墓里面。他那个坟墓盖的真的是很不错，南普陀旁边就在他镇旁边。我们要，所以以前的这个以前的这些修行的方式哈，我们要常常。要把它拿来用，因为这个坟墓真的是很好可以修行，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观这个我身会当然，我以后也会跟他一样，你再多的什么什么身份地位也不过是这样而已，到最后也不过是这样而已，那谁会给你扫墓啊？一年才扫一次，以后久而久之就没人扫了啊。啊，那万一天灾地变，你这坟墓也会不见了。那无常啊，真的是很无常。三毒甚强盛，摧之用自理，一求破壁，以十级一作死。我们这个贪嗔痴三毒是非常的强盛的。好，那我们要把它摧毁掉，因为这个毒啊，真的是毒。你外面的敌人顶多害掉我们这个生命，这个三贪嗔痴这个毒可是害我们生生世世进入地狱啊，进入什么哈，进入三恶道，都是这三毒，可是外面的敌人没办法让我们到三恶道去呢，反倒是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个毒啊，才有办法让我们到三恶道去呢，那是很恐怖的。而这个毒又这么强盛，这个外面的敌人是有时间性的，他时间过了还不会很强盛的，可是内心的是三毒可就给你生生世世跟着你啊，好，如果你不对治他，那就是很麻烦了，所以摧之要用智力，你要摧毁他呢，摧毁三毒呢，就要用你的观啊，这五庭心观的智慧的力量，一求破壁一啊，十级一作死，这是我们比丘了，就是我们呢穿衣呢穿破壁衣，就是擦的衣服。那以前讲这个破壁衣哈，就是人家不要丢在路上的啊，或是死人穿过的啊，粪扫衣啊，那个都捡到的衣服，然后再把它修修补补啊，给它穿起来。这个呢就是破壁衣，食即坐食，吃呢一坐食，什么叫一坐食？就是你坐下来吃，你就不要再起来再跟人家要了，你拿着这一波饭回啊，拿这一波饭吃哈，你就不要再起坐了，再去添饭去干嘛的了，就不用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一波饭吃了，如果说你心里面这一坐食非常好用，以前好一阵子我是这样子的，我心里面觉得很好用，他这个一坐食你就这样做，你万一吃到好吃的，你就想啊，我应该再起来再去多咬一点，再多咬一点然后再来吃啊。如果说你这个是十三陀陀心里面其中有一条就是一坐食， 那这一措辞是日中一时，而且是一坐时。日中一时跟一坐时不同哦，日中一时是一天只吃那一餐，一坐时是坐下来，你就是你之前拿的那一份，你就坐下来，你就是那一份就好了，你就不要再去想第二份了。因为有些人吃到一半觉得还想再第二份，还要再去拿哦，那吃到什么春卷啊，觉得不错又再去拿，所以这种就不是，这个意思就是不是那种吃到饱的那种地方哈，啊，然后还要再去寻一下再去吃。这一坐时是很好用的，一坐时啊，所以你两这时候哈，你两餐之间是没有零食的哦，大家懂意思吗？是没零食的，他这种情况是不吃零食，你这时候你就没有什么零食在旁边这样里哈，在那里。边看电视边吃了，这时候就不行了。这是有守这个的话了啊，这个是十三陀陀心里面的，常行平等心，敬意恒止止。若不能如此，袈裟复荆棘。啊，我们要常行平等心，敬意恒止止。这平等心，这个平等心哈。啊，是指我们持戒哈，我们持戒要对象要平等。比如说我们不杀生，我们讲不杀生，我们就要每一样动物都不杀，不能说师父那我蚊子可杀吧哈，这时候你就没有平等心了，这蚊子还是不能杀。这是有所不杀生戒的话，因为每一个动物啊都是生命。敬意恒止止，啊，这个敬意就是我们这个内心的心态是清净的，是为众生好的，没有弯弯翘翘了，啊，恒止止就是没有弯弯翘翘了， 你就是保持着就是诚心直心。这个直心是指诚这个事情上一直保持的，从里到外都是很诚心。这是指直，直是指这个直。直的意思不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，大家不要误会哦。哈，现在很多人说话哈，说他好直哦，哈，啊，那个直是什么呢？心里想什么就啪就出去了，然后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这话的影响力。这话的重量往往害死全部的人。好，有时候这个口要说什么话要很小心。啊，所谓的直的意思，直心是道场，不是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是你的从里到外都是保持诚恳的对众生，那个直啊。好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哈，这个是差别很大。啊，这时候你就要智慧。如果说我们从里到外都诚心为众生在着想，所以我们说话就要更小心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这句说话是不是有能保护到团体？这句话这用词，这个字的用词是不是能够保护到对方？啊，别人的感受是什么？这个呢，都要全部全盘思量，这要有智慧，这叫智慧啊。因为我们的直，我们内心的直啊，就诚心，从内到外都是一贯的诚心的态度。这个诚心的态度，让我们身口意三业都会很小心，不会去伤害到对方，然后能够保护团体，啊，保护大众。若不能如此，袈裟复荆棘。如果我们这个做不到，我们这个袈裟，啊，这个就会。等于是啊，复荆棘就是意思是你呢，就我们就等着这个果报哈，就等得到三恶道去啊，等着三恶道的那种刀山油锅剑灵啊，那就很辛苦了，那果报就很恐怖了。圣教差别为根性不同，并要众多愚者之祸，虽用功力非正对之。好，我们来看这里，一代的圣教 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，万刹就是有八万四千种根性，有八万四千种的法门来对治，所以啊，这个圣教的内容啊是非常的多，好，差别很多，为根性不同。它为什么差别那么多？什么法门针对什么根性啊？那就是因为它根性不同，根基不同，要应激，病要众多。你看我们这个对治众生的这个法门啊，这个法门就是病，就是不，法门就是药。好，那我们内心每个众生有不同的病，所以佛陀有不同的药。那所以这个病要这么多，愚者自惑，那智慧不够的愚者他就会迷惑了，哇，那我要用哪个法门呢？好，虽用功力非正对治，虽然他很用功，有些人他真的很拼命用功，可是非正对治，他呢不是真的在对治，真的对治到他的问题了，没有针对到他自己的真的问题在做。妄贪名利更增尘垢啊，结果呢他根本的问题才是没有对治到，结果他后来呢妄贪名利，妄想贪着这个名利啊，更增尘垢，更增加他的这业障啊，好，尘垢就是造的，他的染着越来越重。是以先修五停，所以我们呢就要先修五停心观。好，然后呢五停心观能够修到某种程度的稳固，才后学讲论，才开始学讲论。所以这五步律哈，我们五年学律，五年学律学这个戒律的目的就是，也等于是要断财色了。你才是断到某种程度，这时候再学讲论就比较稳了，你就不会被名利所转啊，就不会跑，就内心呢就不会乱跑，好，内心就不会东想西想，东想西想哈、啊，不会，就不会烦恼。好，知道次第名为进行，我们知道这个次第是这样的。一定要先学五停心观，学到某种稳定了，然后才开始学讲经学讲论，那这样的次第都知道了，就是静心，好，名为静心。翻过来记曰，世人习多闻，未曾行一分，妄情取妄法，真静起纷纭。就是世间的人啊，习多闻，他很容易走向多闻的路，就是他喜欢读书，喜欢讲说，多听多闻多讲。可是呢，未曾行一分，解行的行啊，解行并重，修行上却没有往前跨一分，这是不容易的啊，这是不容易的。这个佛陀就有讲啊，末法时代众生讲得多行得少啊，这个是真的是不容易啊。所以大家如果说有心的，就要赶快开始行了啊。这个行呢，就是五停心观先开始，妄情取妄法，真静起纷纭。他没有未曾行一分，他都在多闻当中啊。那他的虚妄的这个情啊，啊，就是他这个情绪啊，他的这个习气啊，啊，取妄法，啊，在那里攀缘、攀着、攀缘、攀来攀去、攀来攀去，好，增进起纷纭，啊，然后呢，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就开始争来争去了，啊，然后就很多事情都越来越复杂了，纷纭，好，就越来越复杂了。增进还互相比较，好，争来争去又互相的竞争比较， 那这样就很辛苦了。